我们上课处的投管领导赵总以及战略投资部的裴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近期上课处的一个经营情况以及新五年的一个战略规划。然后我们首先的话先请赵总和裴总分别介绍一下公司整体的一个经营情况，包括后续五年我们新十五这样一个公司的经营规划，然后后续我们再进入到问答环节。赵总。
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投资人参与。我这边先介绍一下公司的近况吧，待会看裴总再给大家讲一下公司未来五年的一个发展战略。从近况来看的话呢，其实六月份以来嘛，我们整体还是保持了一个不错的增长势头。目前的数据看下来呢，其实整个二季度还是在整体收入增速吧，还是在往这个双位数的一个目标去冲刺。目前看下来，大概率这个二季度去完成一个双位数的一个整体收入的增长应该是没啥问题的。当然这里面比较核心的还是我们零售的一个增长，零售整体保持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增速。工程端这边呢，可能整个二季度受到这个宏观的一个冲击，可能这边工程可能会增速会稍微稍微拉一点后腿吧。但我们觉得放到整个全年来看，还是有信心说工程端逐步全年做到一个拉平，上半年这边可能稍微有一些冲击吧。但是我们相信目前看到这个数据上来说，这个原材料的一个阶段性的影响，最坏的一个时刻已经算是逐步过去了。后续的话，逐步这个原材料会回归一个常态，我们还是有信心在下半年在工程端这边实现一定的一个拉升，全年的底线还是说工程这边做到一个持平。当然，如果下半年国家对于这些工程基建这方面能有一些更多政策出台，可能这个工程还是有信心再做到一个正增长。但这一块确实只能是根据一个宏观环境去边走边调整，整体是一个动态灵活的一个策略。那二季度整个看下来呢，我们这边像新业态这边整体还是保持了一个不错的增长，包括我们的马鞍柱，包括美丽香森，基本上都是跟全年的一个增速目标的指引还是比较匹配的。像马鞍柱这边基本还是翻倍者的增长，然后美丽香森还是30%多一点的一个增速，我觉得这方面还是体现了我们整体经营的一个差异化的优势。那其实对比同行来说，可能整个二季度他们过得会更加艰难一些。那我们看到有些叫得上号的这些中小主要企业，可能甚至说去采购原材料的这方面的能力都已经逐步丧失了，现金流这边也是比较吃紧。那主要竞品这边它的一个增速也是一个持续下滑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相信今年我们还是有信心在完成一定利润率的基础上去持续的实现我们市占率的一个扩大和对主要竞品的一个赶超。那二季度如果利润率角度来说呢，可能这个毛利率上阶段性的受这个原材料的影响会稍微有些承压，但是我们整个二季度会持续的通过我们去控费用率来去保证我们的一个利润率。整体来说我们还是有信心在实现一定利润率的基础上，全年去尽可能的保证我们整体市场份额的一个扩张，大概的一个情况吧。对，裴总这边可以看看有没有五年战略的一个补充。对，
裴总可以听到吗？
这边主要是不是暂时停了还是什么？要不我们先聊一下其他的，待会儿再做补充一下。
能听到吗？
可以可以。
可以的，裴总。
信号不好意思，信号不太那个什么。那我就接着那个高尚的，我把那个三个数五年规划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吧。因为这个怎么说呢，从目前的整个的行业发展态势来看，整个中国的这个涂料行业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啊，包括对三个数自身来说也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拐点。怎么讲，就是我这样，我先介绍一下目前的行业的未站在这个角度行业的变化。大家都知道这个21年以来吧，像恒大一系列地产百强地产暴雷哈，好多民营地产都暴雷了，然后整个行业其实是正在快速的发生变化。其实一句话就是从新建市场在向这个重组市场过渡。我们也做了最新的市场测算，那个目前整个的建筑塑料市场大概有1000亿左右，1100亿吧。然后呢，重组可能要占到70%了啊，然后新建很少啊，新建30%吧，这样的话其实是整个市场的逻辑变化很大。所以刚才高尚介绍啊，我们当前有很多的涂料企业，包括一些其他建材企业业绩表现都不好，那个本质可能还是他们对新建的依赖比较高啊。那么那个三高速自身的话，从21年地产暴雷到现在，其实坚定不移的在向这个重组市场切换啊，向零售切换，这个业绩大家也看到了。所以我们的主线其实就是过去五年就是做零售啊，强化零售啊，淡化 B 端，因为 B 端这个应收账款比较多，坏账比较多嘛。所以我们大家看到去年其实整个三高速的零售占比到了47%-48%，那我们今年截止到目前，我感觉我们零售应该占接近55%了，是吧？53%肯定有了。所以今年全年的目标我们零售占53%嘛， 所以这个切换还是整个逻辑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是向零售转型，向这个传统市场进行切换，这是一个大的逻辑。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我们要这个阶段制定一个新的五年规划呢？就是因为这个行业目前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就是行业格局啊。你比方说我们在建筑除料这个体量上，如果乐观一点，可能今年年底或者明年早一点就可能跟立邦匹敌了。因为立邦大家知道它的整个的建筑除料，它的整个的收入是225亿嘛人民币，那么去掉工业漆、汽车漆40-50亿，再去掉20多亿的贸易，那么还剩一百多亿吧，150多亿嘛，它的建筑除料加进口才也就150来亿，那么三个数按这个今年的预算也就能做到建筑除料接近100亿，基础材去年40多亿嘛，今年接近50亿，所以我们建筑除料加基础配套进口材基本上这两年就跟立邦就匹敌了啊。所以因为大家知道建筑这个市场它本身是一个高度分散的，在中国，但是国外像美国啊，美国有个宣威嘛，印度有个亚洲涂料，都是本土的龙头，都市占率50%左右，是吧？所以我们相信未来，而且从目前的发展态势也看来，也是为这个中国的建筑涂料市场也会加速走向集中。那目前态势很清晰，就是三棵树立邦争第一。那么立邦的话，我们说了，我们今年就可能要批它，今年全年下来，它因为它四五月份都萎缩了，大家也知道这个数据是吧？四月份 C 端萎缩了4个点，五月份大概有6-7个点，它 C 端是占85%，对吧？所以整体来说，立邦还是重新进入了萎缩的二级中。我们呢目前的态势，刚才高上介绍了，我们零售端增长还不错，所以这样的话，其实行业格局正在发生非常重要的转变。三个数立邦双龙头的竞争，我们可能就今年就最快今年全年就超过它啊，超过它。同时的话，我们10年前整个建筑涂料前十的市占份额就13个点，目前有36个点到40个点，所以这个行业集中度还态势很清晰的。那么站在未来5年的三个目标挺清晰，就是聚焦建筑涂料这个核心赛道啊。每年我们按照宣威的发展例子来说，宣威的市占率进入到10%以后，它是加速的。这样的话，宣威当时市占率提升最快的那20年，基本上每年1个点。那三个数呢，我们计划是未来5到10年每年市占率提升1.5个点上下。这样的话，我们聚焦建筑涂料，未来10年我们计划把市占率做到30%左右啊，成为中国本土的宣威啊，这个定位啊，这个定位非常清晰的，这是五年战略最核心的一点啊。同时我们也在打造第二增长曲线，比方说工业涂料啊，工业涂料汽车漆，但眼前这个不是那么急迫啊，因为我们的核心的逻辑就是把建筑涂料做大之后，用建筑涂料产生的利润啊，比较丰厚的利润来并购，来做大的并购，所以短期内我们会布局，但是可能不会有很大的动作啊。但是未来站在5到10年的角度，建筑涂料和这个工业涂料也会有比较大的空间啊，包括海外市场，我们现在也做的不大，但未来海外市场也要加码啊，基本上这种逻辑吧啊，主线就是聚焦建筑啊，提升建筑的市占率啊，同时的话我们还会把一些比较低价值的业务不断的关掉，你比方说我们今年就关掉了2个业务，一个是防水卷材是吧，这个生意大家都知道不太好做，而且对新建的依赖比较高，毛利低，因为那个受性多是吧，坏账多，这个生意我们这个事业部已经取消了啊，已经取消了，现在卷材防水卷材做一个品类来做，同时我们把保温啊收购的那个富达也关闭了啊，也关闭了啊，基本上就按这个聚焦建图做到中国市场绝对第一这个逻辑在走啊。所以我们如果按收入节奏的话，我们可能5年后我们的收入，我们预计啊，就这个估计啊，可能能做到300亿啊，如果含并购可能更高啊，并所以目前来说整体来看建筑这个赛道它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有冲突是吧，像宣威啊这些欧美的一些这个建筑涂料市场都是靠冲突嘛，80%-90%都是冲突，那宣威每年还能增长10个点是吧，净利率也能做到4个点以上，所以我们有信心通过冲突这个赛道啊，用我们的这个马上做啊这种零售双胞业态啊，去不断的加力布局啊，通过冲突市场啊推动三个数整个的这个战略转型啊，从这个 B 端到 C 端，从这个产品的这个商品的批发到现在的这个零售双胞的这种模式的切换啊，基本上就这个路径吧啊，以上谢谢大家。
谢谢赵总和那个裴总的那个分享，好，会议助理先播报一下提问的方式吧。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赵总、裴总，然后我先根据刚才你们介绍的这些情况先问几个问题。 首先是咱们收入这Q2 这边的一个基本情况，因为二季度刚才有讲到，就是整体的一个收入大概是像双位数进行冲刺，然后工程的端这边可能还是有个小幅的下降，也就我们零售这边可能整体收入二季度还是有一个双位数的一个6%多的一个增长。
对
对。因为我们就是在今年的三月末和五月初都提过两次价格嘛。然后今年二季度的这个价格环比来讲的环比和同比来讲的它的一个变化大概是什么样的？
其实整个看下来呢，我们这边二季度的价格环比上来看肯定相较于那个一季度来说还是有提升的。差不多零售这边是有10多个百分点的一个起价的落地吧。工程端这边可能是接近十个百分点，但是怎么说呢，六月份稍微有一点反复，因为这个行业工程端的行业竞争可能就稍微激烈了一点，毕竟在这种环境下，有些中小的服装企业它其实是有一点那个挣扎的。那毕竟为了获得一些订单啊，或者说现金流啊，可能会没啥底线的去降价。那我们可能也工程端也不能说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节奏把价格提得太高，所以可能工程端这边会有一些扰动嘛，有些扰动，所以这边价格上可能会六月可能是有一些扰动的。那整个来说我们可能这个。直接提价去 cover 这个原材料的一个波动的话，可能不是说完全进行一个传导，特别是工程端，所以这边会稍微有一些影响。同比的话，因为去年的话其实怎么说呢，去年的价格它其实是一直有一些波动的，就是一二三四季度每个季度都有一些正常的一个调整。如果同比去年二季度的话，大概这个提价的幅度可能不算怎么说呢，就是不算特别的一个特别高吧，因为去年二季度的这个价格其实也是有一些调整，因为我们去看去年同期来说，一季度是降的，二季度是价格是涨的，然后三季度又降，四季度也降，所以如果同比去年二季度的话，可能这个同比的幅度翻大，对，应该是个位数，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况。
明白。然后咱们零售端这边整体的话，二季度整体发货量可能是有双位数这样的一个增长，就拆下来的话。
对，差不多。
刚刚有讲到就是工程端这边整体的一个价格可能在六月份有所反复，这个现象有在零售端体现吗？还是说只有在工程端这边价格才有所反复？
工程端这边会比较明显一些，零售端这边呢可能部分产品其实是没什么起价的，因为特别是一些偏中低端类的一些产品，可能有些竞争对手他也有一定的价格的优势，或者说他也没打起价，那我们可能为了维持一定的价差也没有做太多的一个提价，有大概这样的一些动作。
明白。因为六月以来的话，像树脂、钛白粉还有这个 MDI 这些原材料，其实价格还是在持续走高的。就是六月中旬的时候，其实外资像那个关西涂料，其实已经开始发涨价函了。然后公司就是最近有提价的意愿嘛。然后站在就是这个成本就是一直在走高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公司怎么去看下半年的一个价格策略？
明白。整个看下来呢，其实就大家看到的这个价格呀，它更多其实是一个市场价，比如说这个市场价在走高，但是因为我们像我们这种产业方的龙头，它跟这些供应商一般会签订一个年度的长期合同吧，可能我们的这个涨价幅度，就采购的人他的涨价幅度可能不会像大家看到的市场价那么夸张的一个涨价，我们整体的这个原材料采购价其实环比一季度吧，也就是十多个百分点的一个平均的一个采购价的涨幅，当然这个涨幅还是比这个我们价格的提价幅度略微高了一点点，就是说有一部分是没传导的。那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比如说最核心的这个原油的冲击，大家看到这个期货里面原油的合约基本上都跌回那个中东战争之前的那个价格了。那可能一些近月的这个原材料它可能短期没有说立马把价格给降下来，但是逐步的往下走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的大的一个策略也是说在下半年可能像零售这边，因为零售消费者的那个价格敏感性不算很高，毕竟它整个装修里面其实这个涂料的一个占比是相对比较低的，大部分还是这个人工服务费，所以我们的策略就是说，如果这个原材料开始往下走，我们这个价格我是可以适当的保持一段时间的这个挺价的这样一个优势，那中间这段时间就能够某种程度上来说把二季度被侵蚀的一些毛利率给适当的一个拉回，可能这个价格后续也要结合整个市场的一个情况来去以及主要竞品的一个动作来去做动态的调整，如果竞品这边也不降价，那我们肯定也不去做零售端的一个降价的一个动作，那这样的话可能全年的利润率我觉得还不错。那如果竞品这边也开始适当的价格往下修一修，那我们可能也会适当的跟进， 尽可能还是说维持对竞品的一个价差吧。毕竟对我们来说，其实这两年核心战略是要通过保证一定利润率的基础上去完成自然力对主要竞品的反超，所以价格上会是一个比较有效或者说灵活调节的一个手段。然后工程端这边呢，我觉得可能这些终端的弊端的业主啊，他可能对这个价格会比较敏感。如果这原材料开始大幅的往下走的话，那可能工程端的这个挺价变得说市场能够一直把价格给挺在这里，有可能会有一些适当的调整，那我们可能也会随行就是做一些调整。但整体来说，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主动性或者说这个可调节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那在今年这种环境下，其实整个行业的出清力度会比较大，那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宝贵的时间窗口，去持续的提升我们的一个市占率，大概这样的一个考虑。
明白明白。因为国内的话，其实涂料市场主要就是我们和立邦嘛，然后立邦自从前两年换了职业经理人以后，其实整体的竞争策略会略微有些调整，他们就还是以利润就是为主要目标，然后国内价格战就在去年的话就稍微停歇了一下，然后立邦今年或者明年他们整体的一个竞争策略有跟之前发生明显的变化吗？
我们目前了解下来，其实立邦整个的一个战略还是相对比较清晰吧，它不会像过去那样说继续通过这种大规模的恶性的低于成本的方式去打这种价格战，去抢市场份额。因为经过过去的比较惨烈的这种教训之后，他们意识到就是通过这种恶性的价格战，他们的市场份额其实是很难获得一个明显的提升，他们同时还会损失他的一个利润。因为怎么说呢，就立邦它在这些重点是吧，特别这些高能级城市，它的整个的一个流通批发的一个市占率是很高的。按照它自己内部的一个口径或者说估算，它觉得它在重点城市流通批发这个领域，它的一个有效市占率是超过50%的。确实，它因为进入中国市场比较早，在这些重点城市也率先完成了对这些中大型的经销商、加盟公司渠道的一个绑定，所以在这些重点城市，特别是新建时代，它的这种市场份额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市场份额的一个绝对值，或者说它的一个体量规模是其他厂商难以匹敌的。那进入到这种存量时代，它其实这种原有的打法可能不太适应这些存量时代的一个这种轻量化、高频化的一个装修需求，可能某种程度会导致它原有的流通批发的这个业务稍微受到一些冲击，但整个大盘子还是在那里，所以对它来说呢，它会在维持既有大盘子的一个基础上，适当的通过一些创新的手段去模仿我们去做一些尝试，但整体来说。它会在保利润率的一个基础上去获得一些业务的一个尝试吧。但整个来说，目前看下来，它这个创新这边的一个业态，其实整个的一个落地和执行还是相对比较差的。毕竟它原有的这种中大商为主、多层级的一个流通批发模式，对于这些新的业态，对于这些小的干活累活的这种单子，它其实是不太好去适应的。整个的一个服务的性价比和响应的及时性方面，我觉得都是存在它的一个短板。那立邦它其实更多是把它的一个增长重心放在东南亚市场。其实大家看到，包括它还是前面受到那个印度的一个比较的影响，同时在印尼还有越南这些东南亚的市场，它会做更多的一个布局。因为对立邦这种全球化的公司来说，它觉得可能中国新建时代过去之后，它想在中国获得一个增长是相对比较难的，它会更多把增长重心往这些新兴市场去布局，这是它的一个。打法和策略，所以中国区这边保利润的基础上去做一些尝试，可能是他未来两三年的一些动作。但目前来看，我觉得在这些新业态方面，它的一个竞争优势并不是很明显。我们会加快我们的一个跑马圈地，用差异化的打法，去实现对它市占率的赶超。因为说白了，这些新业态我们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比较接地气的，我们的服务的性价比更高，响应也会更快。所以借助这个新业态，我们的一个差异化打法，也是把我们的品牌力和消费者认可度快速的提升。那反过头来，我们再去适当的引入一些传统流通批发这边的中大型的金融商和加盟公司的这些渠道的一个合作，整个把传统流通批发这边短板也是可以补起来，所以这边综合下来是可以实现这两三年对立邦的一个赶超，大概这样一个情况。
明白。
喂。
明白。因为你好，裴总。
简单补充一下啊，立邦的战略刚才高上说的已经比较全面了，但是它也有变化。因为它去年是大概负增长10多个点吧，对吧？大家都看到了，今年二季度又重新陷入到了一个负增长态势。其实它战略上在中国市场是有压力的，所以呢，它战略上其实做了一定的调整，是吧？前两天它在一个媒体上发布它的一些新战略，其实它的战略其实在我看来就是在模仿三棵树啊，模仿三棵树，因为三棵树这个马上树这个业态，立邦也有，立邦叫刷新，但是它的刷新业务是一直没做起来，是吧？现在看到三棵树通过马上树来布局这个重组市场， 这个战略是吧？他我看前两天他那个发的那个报道也是要以后要做存储了嘛。但是立方的这个刷新跟三个数的码数本质上都是理论上都是干存储的，但是他的最大的问题在于他干存储会受到他传统这个渠道的这个壁垒的这个约束，因为他是片区商，就是他是每个区有个大的片区商嘛，片区商下面有这个分销商啊，他基本上全国都是个套路啊，他有很多大商是吧？很多大商，但是三个数呢就没有这种大商，很少，不能说一个没有，很少，三个数基本上都是小型经销商、分销商。所以呢，我们在推马上注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厂家对马上注这种服务是吧？这个半径比较短，但立方想要推这种社区店，他一定是小商来干，而不是大商来干是吧？但这种立方的这些分销商要干的话，他要经过立方的片区商的同意啊，所以呢，但片区商呢又不愿意把手上的这种刷新业务，立方叫刷新业务，原来就在片区商的手里，因为这部块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一个生意嘛，原来片区商手里。那么现在立方想学三个数做全国布局的这种社区店的模式的话啊，势必要推到把这个模式要推到分销商，但片区商在阻碍啊，在阻碍。所以他今年的目标是要开2000家的社区换新店，但是现在进展非常缓慢，就是卡在了这里啊，因为这个立方他这个片区商他不愿意把这些肥肉吧给让分销商去做啊，他只想让他去铺货是吧？铺货，所以现在立方的开了一些所谓的啊欢迎店，很多都没有交付的能力啊，只有获客的能力，没有真正交付的能力，这是他的一个就传统的这种批发流通模式是他原来的壁垒，但现在也成了他的一个负担啊，这一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哎，明白啊，因为立方就是像您之前说的，他早期就是已经开始做这些收包的业务，就是做了有两三年吧，一直是赔钱的一个状态。他这边去年的时候，我们也做了一些渠道调研，就是他其实已经把立方那边双包，立方那边就是双包的这些部门已经裁撤了。他今年是又重新去成立了相关的一个部门吗？发展这块业务？
应该组织上有变化，但是就像刚才说的，但是他无法改变目前这种片区商来主导的模式，这个是比较难的，啊，这是比较难的。
哎，明白。然后立方这边，除了刚才有讲到，一个是在国内的话稳批发市场，然后尝试一些收包的新业态，然后去拓展一些东南亚的市场。然后四月末的时候，其实也看到宣委和立方这边其实有想法去联合收购这个阿克斯诺贝尔。我就想问一下两位领导，就有没有了解到就是这次收购的它的一个背景？就虽然这个收购案现在已经失败了嘛，但当时为什么想的是两家龙头去收购这个阿克斯诺贝尔？
我来说一下，观众补充一下啊。阿克斯诺贝尔正在出售东南亚业务，这个大家都知道了。据我了解，我个人了解啊，他出售东南亚业务的原因就在于，想在一个利润高点把它卖掉啊，专注于工业区，因为他觉得未来他可能在中国本土，包括东南亚市场，他可能无法跟中国品牌竞争，他现在想在一个比较好的盈利点把它出售掉啊，可能是这个逻辑。但是立邦在东南亚做的也是比较多的，也就是说，阿克斯诺贝尔。这个多乐士吧，多乐士在东南亚。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东南亚的业务跟立邦在东南亚业务重叠度是比较高的啊，这是可能是影响立邦做并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这一点供大家参考。
对，东南亚那边可能现在还在一个报价的阶段嘛，估计他那边还是想卖一个比较高的价格，但是那个包括像那个立邦好像最后跟它的价格也没太谈拢嘛，当然这个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我们其实也看过那个项目，但是这一块的话，后续也要看它这个最终的一个报价到底能不能卖得出去吧。对，
明白，就是宣伟他其实也想往亚洲这边走，因为宣伟在这个收购案中其实也有参与的。
我觉得比较难吧，宣伟之前毕竟在中国市场他也有参与过，但是后面都退出了。我觉得东南亚那边，其实。看起来觉得是新兴市场，但是每个国家的市场规模也就那么一点，还需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真正的一个落地和执行，其实没有那么好做的。如果真的说东南亚那边或者说这些新兴市场好做的话，其实对于这些全球化的国家企业，它早就把那些新兴市场给吃掉。之所以没吃掉，我觉得也是因为之前觉得说这个市场可能相对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推广起来没不像中国这个大一统市场那么顺畅嘛，可能这方面是他们的顾虑。这一块也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和资源和精力的。对，
明白，然后这个郑州北初的时候，其实国家有发这个城市更新的这个15规划嘛，然后这因为现在存储确实也是现在我们整个市场需求比较重要的一大块，那么这一块的话，对我们公司这边小B端整体的一个业务拉动的一个情况怎么样？ 根据我们了解，就这生物规划里面，它这五年的一个落地的一个节奏大概是什么样？
明白。其实这个我感觉怎么说呢，就是大家给的这个测算可能会存在一些差异的。然后如果参照14-5的那个，比如说老旧小区还有市政空间那方面的一个实际的落地情况来看，其实整个的金额不算特别大吧。我们自己大概也测算过，可能每年大概会有100多个亿的一个盘子在这里。当然这100多个亿呢，其实包括了那个老旧小区，包括了一些市政空间的一些项目，还是以老旧小区为主会多一点，老旧小区的人可能会有个几十个亿。但整个来说，这个更多我自己觉得算是一个锦上添花吧。你要说单纯靠这一块儿说把规模直接拉动多明显，我觉得可能不是我们怎么说呢，不是我们单独依赖的，我们更多还是要靠自己的自身的实力去把一些相应的蓝海的场景给做好。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小 B 端呢，其实除了瞄准那个这种老旧小区的一个翻新，其实更多我们已经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些包括市政公建，包括教育金融医疗，当然市政公建也是一块，还有这个连锁酒店连锁餐饮这些相对比较蓝海的市场。整个房建类的工程业务占到我们整个工程里面的比重也就是不到20%吧，所以我们更多重心会放在更多一些竞争没那么激烈然后利用率相对高一些的蓝海的工地。国家有这方面的一个政策呢，我觉得算是一个支持或者说托底，我们更多还是凭借自身的努力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说去做一些高毛利的，同时去适当的扩大我们的一个市场份额。
明白。然后因为刚刚也讲到，就是从今年来看的话，整个涂料市场可能腾储的一个占比已经提高到70%了。然后就我们公司零售端的一个业务而言，现在腾储的一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对，这个70%的比例呢，我觉得可能是一个相对那个怎么说呢，算是一个潜在的一个空间吧。现在说真正实际上的落地上有这么大，但是整个来说肯定是有一半以上。我们其实整个公司里面现在零售端这个重组的一个比重也是超过50%的，当然未来这个比重肯定是越来越高，理论上现在可能未来就是像刚才说的这个重组占70%以上的这个比重，这个肯定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明白。然后我们刚才有讲到这个渠道嘛，因为渠道一二线的话还是以家装公司为主，3-4线可能一些零散的经销商会比较多。就根据我们公司零售端的这个渠道而言，我们有根据这种不同的零售渠道进行划分嘛，看看家装渠道有占比多少，然后这种比较分散的零售渠道占比有多少。
嗯，明白。这一块的话呢，其实我记得之前有过统计数据，可能不一定很准。当时好像说这种通过家装渠道出货的这种零售的建材资料大概占了整个55%以上的一个比重嘛，占整个市场大盘子上的去。那对我们自己公司来说呢，其实我们跟家装渠道这边的一个合作可能比例相对比较低，因为我们一直是在深耕这种下沉市场之前，特别之前。那现在虽然说在这种重点城市也是在重点的一个布局，但是我们的重点城市更多是通过这种马上入社区店的这种差异化打法，所以家装公司渠道的一个依赖度其实也没有主要竞品店那么多。实际上从数据上来说呢，那像25年我们整个通过家装公司渠道出货的一个绝对值，大概零售绝对值可能也就是在3-4个亿左右吧，那占我们整个零售的比重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所以相较于主要竞品来说，我们这一块跟家装公司渠道的合作空间还是很大，或者说潜力也是很大。未来我们也是想着说，等我们的品牌力和消费者认可度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之后，我们再会也不是说上去之后啊，其实同步都在做，但只是说我们这个提升过之后，我们这个跟家装公司的一个合作的一个规模或者说合作的一个紧密度会更好一些。因为毕竟你现在如果品牌力不是那么强的话，可能这些家装公司不见得愿意去推我们的产品。但是明显我们看到这两年，因为我们在这些重点城市我们马上就社区店的一个遍地开花的效果越来越好，我们的品牌力也是逐步得到了这个消费者的一个认可。我们看到有一些家装公司在主动找上门来合作，那像比如说贝壳这边的一个下面的圣洲家装也是在24年9月底跟我们战略合作，像去年就做了大几千万的一个合作的金额。那我相信未来有更多的家装公司渠道也加入的话，其实是有助于我们这个流通批发这边的一个规模快速上量，大概这样的一个比例吧。
嗯，明白。 因为我们也刚才有讲，就是五年之后我们整体的一个收入要走到300-400亿嘛，然后零售就是这种传统批发这种渠道里面，它的一个未来的增长的一个动力主要来源于家装，还是来源于我们传统的和传统的这种比较分散的经销商进行一个扩渠道这样一个格来的呀？
明白。其实怎么说呢，这个不是那个矛盾的，因为对于这些流通批发的经销商们，他其实对接的也都是这些家装公司渠道，就有不少是对接这些家装公司渠道的，所以我们觉得未来其实都在做吧，因为我们现在的大部分的这些流通批发的经销商们，因为体量规模比较小，所以他们不会像那些像立邦这边他们对接这么多的一个大的经销商，我们大部分的这些中小的流通批发经销商可能是对接这些施工队、包工头，或者说面向一些消费者的一个销售。那未来如果我们的流通批发能够引入一些中大型的经销商之后，可能跟家装公司渠道的一个对接和合作会更多一些。当然从大的一个体量的一个短板的一个补齐上来说，可能这个家装公司未来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对于流通批发来说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长驱动力。
对，我来补充一下。
那我
这个你如果大家从这个刚才那个多次问到了这个市场未来的结构，我们也有过测算，你比方说我们整个的像住宅非住宅的比例吧，基本上未来大的方向肯定重图吧，是吧，住宅的重图包括各种小 B 工业厂房啊、商业空间、科教文卫医院啊，就这种重图会比较多吧。大的来看基本上接近1:1啊，住宅可能多一点，住宅就分成城市住宅换新和农村的，这种农村可能新建多一点，是吧，新建多一点。我们城市住宅的换新我们就马上住嘛，是吧，马上就换新有嘛。这个我们计划是5年后要做到30000家门店，100亿的收入，目前可能占到零售业态占我们整个零售是48%多少有吧？
你说那个传统的是吧？
就是零售新业态目前占整个零售板块的比重大概40%吧？
啊，大差不多，对对对，
40%吧？那未来可能，如果从这个市场未来的趋势来看，肯定会不断的提升，因为大规模的这种批发流通的场景不存在，就少了。原来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大的经销商？就是因为有大量的工地啊，大量的各种 B 端的这个场景，但现在的场景都是 C 端化、小 B 化，所以我感觉未来经销渠道会相对萎缩啊。这个真正 To C 直接 To C 的可能会越来越多。这样的话，我们刚才说5年后马上注的这个业态可能贡献100亿，然后传统的这种批发业务可能有50个亿吧。所以整体量的加起来，我们5年后希望是这个比例啊，150亿啊，100亿的马上注，50亿的这个传统的这个业态吧，基本上就这个结构吧。小 B 业务的话，刚才也问到小 B 业务，我们最新做的测算就是刚才说了有些是理论上的，但是慢慢会实现啊。基本上就是小 B 业务我们自己测的是，我大概说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供参考啊。我们是比较我叫非住宅市场吧，大概有410亿，400多亿吧啊，400多亿的话，工业厂房和商业空间是最大的啊，这两个都100多亿啊。再往下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些这个科教文卫啊，这个文化娱乐呀，这种可能是相对来说少一点，是吧？整体来都是重图多啊，重图多。然后住宅市场，包括城市、农村的话，加起来也有500亿吧，啊，基本上就是这个市场结构吧。
明白。刚刚也讲到，就是马上做5年之后达到100亿的一个收入规模，然后传统的一个批发是50亿。我们美丽乡村有就算在某一块里吗？里面的吗？还是要单算？就它5年以后大概？
美丽乡村大概也是有个50亿左右吧。
明白。那大概整个零售就是200亿，然后工程的话就是100到200亿。明白。然后
那零售不是工程不止，那个不是那个工程没那么高，那个因为未来就是 C 端加小 B 了嘛，工真正的纯大 B 很少嘛，就是小 B 里面
他这个工程的意思也是小 B 的意思
啊，对，也是小 B 是吧？啊，那差不多。
明白。然后我们整体收入规模大概做到300-400亿，然后负债率提升到30%。然后我们在做市占率的这样一个目标的时候，其实是参考了宣伟嘛。然后刚才也有讲到，就是宣伟它的市占率提升到10%以后，整体的一个市占率的提升速度要很快。这个主要的一个催化的一个驱动因素是什么？是因为它整体的一个规模和品牌扩大以后，就能够支撑它渠道会有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增长。
具体原因可能是就是您说的原因吧，可能还是它整个的这个全国的这种品牌知名度、渠道网络啊各方面的能力得到了搭建。因为宣威也是150年了嘛，它经历了几波的这个周期是吧？康波周期又康波周期3波了嘛，对吧？中间淘汰很多企业，所以整体来说应该是它的一个体量优势到了吧，到了一个临界点了吧。我们统计它市占率爆发期是大概1990年到2000年啊，2000年，这是比较快的。 啊，比较快的。因为当时美国的那个建筑塑料市场那个也有关系，但是因为数据也没那么好获得啊，因为这个企业太久了，所以也没有，我们只是从它的市占率角度看到一个现象啊，看到现象。我们也是结合目前的中。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中国这个建筑塑料市场的态势，因为这个这几年宏观经济不好，总需求是吧，宏观经济就波动比较大嘛，然后原材料价格波动也比较大，竞争呢比较激烈啊，房地产又一下行，又遇到原材料这种暴涨暴跌啊，再加上这个很多的新建业务大量的减少，因为为什么原来这个行业小企业多呢，就是因为这个行业93年才出现是吧，93年立方把乳胶漆带到中国市场，之前中国没有乳胶漆这个产品，没有这个市场是吧，这个市场起步就不像家电这个其他行业起步这么早，起步晚门槛又低啊，所以呢这个没有经历，又经历了地产的这个红利期、啊、所以就雨后春笋般的出了很多企业，但是到了21年地产暴雷开始啊，整个我们宏观经济增速也没那么快了是吧，行业这个地产也是下行比较快，再加上刚才说的这种各种波动比较大，所以这几年其实这个行业淘汰了很多企业啊，疫情以来我们之前做统计有2000多家涂料企业消失了啊，然后呢前段时间在北京跟涂料协会的领导在沟通，他是刚从浙江考察回来，那浙江有一半的涂料企业这两年就消失了啊，所以我们肉眼可见的目前行业的市占率进入了一个加速的一个阶段啊，本质上我觉得就是蛋糕呢，传统市场蛋糕在缩水啊，特别是低端的生意少了，你原来你比方说你可能有个门道有个关系，你可能就能做个项目是吧，这个企业就可以做，但是现在都是 C 端化了是吧， C 端化小地化了，你没有项目可以支撑你这个小企业发展了，那你只能靠你全国性的品牌，全国性的这个网络布局供应链，那这个只有大企业才具备，小企业无法没有这个条件，所以面对 C 端市场你没有任何竞争，所以这些企业就没有生存的土壤就没有了嘛，所以我们觉得肉眼可见这个行业这个竞争都在加速的提升啊，在加速的提升，所以也是好事，所以这个原材料价格油价这个前面几个月往上冲一冲，很多小企业他拿不到原材料啊，我们了解了很多小企业他没有，因为一涨价大家预期变了嘛，很多小企业拿不到原材料，所以直接就关了啊，我们了解一些体量比较大的几个亿的涂料企业原材料都拿不到啊，所以加速了这个行业的出清，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反过来看是两面的，一个是对我们上半年这个二季度的利润确实承压啊，有一定的承压大家都看到了，但是反过来也一方面加速了行业的出清，同时呢也强化了我们的这个竞争力吧，同时也能倒逼三个数把这个费用率往下再控一控，其实两方面看，而且目前大家也看到油价已经开始回归正常了嘛，因为总需求大家看得很清楚，油价不可能它持续高高在上是吧，已经慢慢下来了，所以我觉得下半年会回归常态，这样的话其实三公司的盈利水平可能还会得到促进啊，我们的那个市占率也会加速提升，这个正反两面看，我觉得这个事情有偏中性啊，偏中性，其实长期看是利好啊，所以目前我们整个的这个逻辑没有变化啊，刚才高上强调了啊，其实面临这种二季度这种环境，其实我们就是优先保市占率啊，我们是一个布局长远的企业是吧，你既然想做这种中国版的宣威，那么你就是要主打市占率是吧，主打市占率兼顾一定的盈利水平就可以了是吧，所以这个长期看我觉得是对三公司是一个利好啊。
哎，明白裴总，就您刚才讲到拿不到原材料的这件事情，其实因为最近也有刷到报道，就是因为航运还有这个原油价格上涨的一个原因，确实亚洲这边就出现了涂料原材料就比较紧缺的这样的现象啊，但是我看那些报道分析的是说中国这边还好，主要是那个东南亚那边可能原材料比较紧张一些，就我们国内的这些企业拿不到原材料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一些企业就拿不到，因为当时那个比方说冲突刚起来的时候，美伊冲突的时候，那当时就是我私下听到的，就是拿不到，就是优先保障我们这种大厂，同时一些区域型品牌拿不到原材料，一个是它这个支付能力是出现了问题啊，我名字我就不说了，那我们要是一对一交流我再说，一些原来做7-8个亿的那种可能是个人经营出现了，它主要是靠 B 端嘛，那 B 端没法爆干嘛，现金流可能出了一个问题啊，支付也出了问题啊。
明白，那我们就是因为刚才也讲到，就是说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年初也进入到行业加速，市占就是加速那个市占率提升的这样一个过程，市场复兴的过程。就是整体来看的话，可能是二线城市这种中型企业出清的比较多，还是这种中小的那种小作坊出清的会比较多一些？
其实都有吧，对，就是当然那种比如说小作坊这种出清可能会更厉害一些，但这种小作坊呢？他可能就怎么说，就有点灵活，对吧？他可能，我这边最近环境不好，我关门了，然后后面环境好，我就开门了。 它这种可能满足一些特定的场景的一些需求，它一直可能会存在的。但是对于那种比如说年销售额8亿、10亿这种体量的中小型的这种制造企业，它可能会如果一旦被冲击倒闭了，还有可能就很难再开起来了。因为它的经销渠道也都流失掉了，这种可能我觉得在今年冲击力度会更大一些。当然那种小作坊我觉得本身也不是我们要去小作坊瞄准的那些很细分的需求，可能也不是我们要去满足的，它天然可能有它存在的一个土壤。对。
然后最后请那个赵总和那个裴总帮我们展望一下，就是二季度和全年整体的一个利润率。
利润率可能目前二季度不一定说很准确啊。从我们目前的一个数据上来说呢，我们看下来可能这个二季度的毛利率稍微还是有些承压的，估计会有两个多百分点的一个影响吧，稍微有些影响。当然这个6月份还没过完，因为6月份是我们整个二季度的一个收入最大的一个月份啊，贡献了整个二季度55%以上的一个收入比重。可能这个最终的一个情况还要等那个6月份过完。目前大概的一个判断对毛利率的影响。那净利率的角度来说呢，目前看下来，去年同期可能还是不错的一个表现，大概接近9%吧。那今年可能这个在毛利率的一个负面影响下，我们同时自己也加强相应的一个这个费用率的管控，最终的这个二季度的净利率不见得说能做到去年那么高的水平，但是整个来说应该也不会应该也是比较可控，不会下滑太大，肯定会比毛利率的一个表现要好很多的。那全年的来说呢，我们是希望说一方面去提升我们整个业务的结构化零售占比，尽可能的去往53%甚至说更高的一个目标去做，那本身零售它的毛利率会更高一些，那能够拉动整体业务的毛利率。另外就是像我们工程端其实有些低毛利的产品少做一点，其实对整个业务来说不见得是坏事，它最终其实是一个减亏的效果。那我们更多聚焦一些工程的相对高毛利的一些产品，也有助于整个毛利率的一个修复。当然叠加如果下半年这个原材料进一步往下走，我们的价格能够特别是零售端价格能够挺一挺，那其实中间对于整个毛利率的拉动我觉得也会有一些正向的贡献。那又叠加我们整个全年对费用率的管控会比较严格，所以今年全年我们还是比较有信心吧，去做到一个比如说8%左右的一个底线的一个净利率。在这个基础上，其实我们更大的一个可能是要把我们的收入增速做到更高，这种争取是之前是说全年大概双位数的增长，那我们觉得现在的情况看下来是有信心去往比如说15%甚至更高的一个增速去努力的。那这样的话全年其实对我们来说还是保证了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利润率，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市占率也是得到了一个进一步的扩大。当然这个怎么说呢，也是要边走边去观察整个市场的一个情况以及政策的一个情况，我们再去做一些动态的调整。
明白。谢谢赵总，谢谢裴总，我这边没有什么问题了。然后会议助理麻烦再播报一下提问方式，看看线上投资者有没有需要跟两位那个领导交流的。
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变成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
赵总、裴总，我是那个机构建材的陈光信，然后我补充问两个问题吧。首先一个就是那个咱这个销售费用这一块，就我看咱今年全年这个马上住这车推荐也是有个万店的目标，那相当于下半年可能还要再新开1000-5000家左右或以上的店。那想问一下，就是这个设计店加速去开的话，那相应的一个投流啊、补贴啊等等，对于全年这个销售费用这一块的影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咱美丽乡村，目前咱整体这个纺织期的一个销量也达到了这个全国第一吧，但目前整体这个纺织期的市场还是比较散的，想问一下咱未来这个美丽乡村业务主要的一个打法是怎么样的，然后差异化在哪里？对，主要问这两个问题。
好的，我这边先讲吧，第二看附近有没有补充。那第一个问题呢，其实我们这边马上就的一个开店目标，它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全年是往这个10000家社区店的一个目标去努力。那相较于去年年底4000家左右，其实如果真的要完成10000家的话，那就竞争了大概6000家左右的门店。我们现在其实对于这些新开门店会有一个当年新开门店的一个补贴，一般是5000-6000块钱的一个物料展示的一个补贴。那咱如果按照即使最 最乐观6000家店了，算一家店补贴个6000块钱，那就差不多是有个0.6×6000，差不多有个三千多万吧，3000多万的一个补贴费用。那另外呢，投流的话，我们现在实际上全年对于这个马热投流，今年预期可能是有个大概6000万左右的一个线上投流的一个费用，所以这块整个看下来还是比较可控的，因为我们其实现在整个马热这边的一个开店的一个意愿，还有储备的经销商数量还是比较多的，在这种下行的环境下，这种短平快的商业模式，其实对于这些经销商来说啊，其实他们或者说是对于这些社会上的灵活就业的这些油漆工来说，他们是有很大的意愿去完成这样一个身份的一个转变，而且回本周期又很快，利润率也比较高，所以他们整个开店的这个信心是比较足的。当然我们自己也是要有意的去适当的控制一下开店的一个速度，也不能说单纯为了完成这个开店的数量就去盲目的冲刺，要控制好一定的一个门槛，保证这些门店的一个长期稳定的一个流程和对我们的一个业务的一个长期增长的一个贡献，这方面是比较重要的。不能说今年猛开了9000家或者是3万家，那明年又关了很多，这个影响其实是很不好的。那另外呢，就是另外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美丽乡村这边的话，其实我们整个的一个打法，我觉得也是相对比较明确吧。我们现在还是说借助于我们整个零售网络已经形成优势的区域的一个渠道复用，来去持续的去扩张我们美丽乡村的一个业务。那像到去年的话，我们整个美丽乡村这边乡镇覆盖率是做到20%多一点，我们是希望说到2028年整个乡镇的覆盖率做到60%-70%，所以它有一个持续提升的这样一个空间。那虽然说我们现在完成了20%多的一个乡镇覆盖，但是每一个乡镇它能够贡献的一个业务体量其实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实际的一个业务的绝对值其实还是仍然没有到这些已经覆盖的乡镇的一个天花板，我们也是在持续加大我们这些在已覆盖的这个乡镇的一个网点的一个密度，同时要把我们的一个业务体量也进一步的一个做大。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做美丽乡村的一个业务是比较有优势，因为我们之前一直是走的农村包围城市，然后这种下沉市场，我们是有比较强大的一个品牌效应和整个的一个渠道网络的，所以这方面我们相较于这些主要竞品来说，我们的一个优势会更加明显。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其实在美丽乡村这边打法是一个包工包料的打法，这其实对于整个的一个企业的一个相对标准的一个交付能力是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要求，它不简简单单的是卖一个产品，它是要有一整套的一个标准化的流程，标准化的一个交付体系，某种程度算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这方面我觉得整体解决方案的话，它其实更比拼的就是你能不能以一个最高性价比的一个方式去提供这样一个解决方案。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外资肯定是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的，那其他的一些同行更多是一些区域性的小品牌，体量规模都特别小，可能也就3-4个亿甚至2个亿，所以他跟我们去竞争这种业务的话，他们的一个劣势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所以从现在的一个增长势头以及我们整个的一个渠道网络的一个覆盖和未来的一个扩张的一个目标上来说，我觉得我们这方面都是有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综合优势，大概这样的一个解释吧。对，
好的，谢谢赵总。我再补充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咱前面说的这个传统流通批发渠道，这个就是想问一下，咱这个社区店加速去开或者说加速去推的话，跟原本区域内的这个流通批发会存在冲突的这么一个情况？
明白。站在我们公司集团层面来说，其实肯定是一个增量的一个贡献。当然如果站在这个比如说传统流通批发的经销商他的角度，可能对他们的一个业务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像我们主要竞品那边它是以流通批发为主，它可能就推不起这一块业务。但对我们来说，一个比较好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些重点城市高能级城市，我们的历史包袱比较少，我们的这种中大型的经销商很少，所以我们去开这种马上就的社区店的话，其实整个都是面临的都是增量的市场，整个的一个内部的阻力会比较小一些。当然这里面其实我们也是在鼓励这些传统的流通批发的经销商，让他多去开一些这种社区店，这些新业态对他们自己来说，一方面也是可以扩大他们的收入来源，另外也是可以提升他们的一个利润率。本身这两个渠道呢，其实是满足不同的一个装修需求。像流通批发啊，其实更多对接的是这种施工队，它实际上是直面消费者。那对于这种马路社区店，它相当于是一个 DTC 直面消费者的这样一个销售的一个方式。其实两个渠道都有它各自的生存的空间和质量。我们更多是希望说在通过这个马路社区店，打造好塑造好我们的品牌力和消费者认可度，然后同时流通批发那边呢， 未来也会有一些新的经销商来去把两块都做一个补齐，对，大概这样的一个考虑。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谢谢赵总。
谢谢。
赵总，我补充请教一个问题。一个因为咱们这边马上住和美林乡村这边主要还是在卖就是四方纺织区嘛，然后我们后面就是大概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会导入到一些辅材，还有一些防水导入一些辅材然后进去，因为现在好像辅材的比例还比较低。
是的，我们现在包括你说的这个马上就包括美林乡村，其实我们现在都是以这个最拳头的这种辅料产品为主，真正的辅材占比是很低的，基本上这些涂料基本上都占了90%几的一个比重，配套的一个基础材相对比较少。因为对我们自己来说呢，其实这些新业态，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特别是马兰珠啊，它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大品牌，提升这个消费者认可度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所以在这样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过程中呢，必须要通过我们最核心的涂料产品来去提升我们的一个品牌力，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短期可能对于这些经销商并没有一个很强制的要求他把这个基础材配套率提升了多少。现阶段还是更多是一个铺向下节点的这样一个过程，先形成相应的一个节点的卡位，再逐步的把这个配套的基础材，甚至说未来更多的一加 N 的这个战略去推广的话，可能更多的品类才会逐步的导入进去。真正大规模的推广，我觉得比如说到今年做到接近10000家，甚至说大几千家的这样一个目标之后，那到明年可能会有更多品类的产品或者是基础材的产品给大规模引入吧。今年可能核心还是把这个线下流量节点给导入。
明白明白，感谢赵总和裴总今天的那个分享，然后我看线上也没有什么提问了，今天交流的比较充分，看看赵总和裴总这边有没有其他需要补充的。
我这边没其他补充了，裴总这边看看还有没有。
我觉得那个也没什么特别的补充啊，强调一点啊，就是三个数逻辑还是比较清楚的啊，逻辑也没有变化，就是参考美国市场啊、印度市场啊，包括这个欧美市场吧，整个吧，然后就是这个市场特别容易出现一个龙头企业，本土龙头企业啊，我们呢也是朝着这个目标在努力啊，所以呢我们目前处在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就是我们的市占率可能快了就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吧，2027年吧，基本上就中国的市场绝对第一。背后的逻辑呢，可能就是双方的渠道结构、商业模式还是不一样啊，还是不一样。那个外资进去还是偏批发流通为主啊，它受制于它的这个渠道啊、治理啊，可能转型上还是偏慢啊。那我们呢就是着眼于未来的重组赛道啊 ,2C 这种模式可能发展的速度还是不错的。这个逻辑非常清晰啊，目前我认为从市占率角度还是从三个数的整个的这个人效啊费用率未来这个下降空间也比较大，应该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节点啊，我觉得目前三个数要长期看还是在 A 股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少见的成长性比较好的一个标的啊，其他没有。
好的，明白。然后今天也非常感谢赵总和裴总跟我们的一个分享。然后三棵树这边的话，因为本身涂料也是受益于存量的一个重复周期，然后再加上三棵树双胞四面态的这样一个差异化的一个打法，也进入了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成长期，那么也推动了那个整个公司呢在整个在国内市占率提升，然后进行一个市场突围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其实确实也是我们在消费建材里面处于一个竞争格局比较稳定，三龙头的三寡头的这样一个竞争格局，比较整体的赛道的一个规模没有降的那么多，再加上公司整体的一个新业态的一个打法，推动整个公司的一个业绩有一个至少近两到三年我们可以看到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一个提升态势，所以也建议投资者去重点关注一下三棵树近期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性价比，然后关注然后后续如果对三棵树这边有比较关心的投资者，也可以欢迎联系三棵树这边的一个投资团队，也欢迎联系西部建筑建材的，也欢迎联系我们。然后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各位投资者。
好的，谢谢
赵总和裴总，
谢谢不中间，谢谢大家，好，
好，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谢谢。